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6点。我是陆阳，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三联手启动一项新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利用社交媒体来对抗武装分子的意识形态。六大国跟伊朗的核谈判继续进行，美伊仍然存在在努力缩小分歧。金砖首脑会议在俄罗斯举行，美国学者认为这次峰会可能标志着反西方同盟的成立，我们稍后有专家的分析。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一项西藏决议案，呼吁中国改善西藏人权，请关注我们稍后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关注对伊斯兰国的这个战争。美国和阿联酋星期三启动了一项新的抗击伊斯兰国集团的努力，利用社交媒体来对抗武装分子的意识形态，展现来自整个该地区的温和与宽容的声音。这个项目名称是萨瓦博中心，总部设在阿布扎比。这个项目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并在 YouTube 上张贴视频，称武装分子扭曲伊斯兰教，传播仇恨、恐惧和不宽容。美国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斯坦格尔对媒体说，目标是既要利用信息劝阻人们不要加入伊斯兰国，并让正在使用社交媒体试图招募新手的人脱机。奥巴马总统重申战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决心。一天之后，共和党参议员开始表示对行政当局战略的不满。这个星期二，国防部长卡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布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次听证会上屡遭责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国会的报道。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用一个词总结奥巴马总统打败伊拉克和叙利亚激进分子的计划，这就是妄想。
我们没有取胜，在战争中如果没有取胜就是失败了。伊斯兰国不是10英尺高的巨人，他能够而且必须被打败。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就当下的做法自欺欺人，这个目标就永远不会实现。
卡特国防部长详细介绍了一种多管齐下的方法。
首要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战场是政治战场，这涉及到在伊拉克建立更有效、更包容的由多数教派组成的政府。
但麦凯恩认为这样还不够。
总统总爱说的大白话就是伊斯兰国或其他任何问题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但是他常常没有认识到的是，有时候需要通过重要的军事手段去达成政治解决办法。
邓普西将军说，迄今为止他一直没有建议动用美国地面部队。
推动中东持续稳定的力量不能来自外界，关键问题是让伊拉克人作战。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成员说，历史不能重演。
导致伊斯兰国出现的很多因素和特点都可以追溯到2003年入侵和占领伊拉克。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国防部指出，盟军已经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5000多次空袭，但他同时称这是一场几代人的斗争，会取得进展也会出现挫折。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伊核谈判的进展情况。 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星期三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展开会谈，力争缩小彼此之间的分歧，以达成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制裁问题的最终协议。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同伊朗核问题主管官员萨利赫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两轮会谈。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希尔曼同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会谈的细节还没有对外发布。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仍然留在维也纳。克里国务卿星期三会晤了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的除了美国和伊朗之外，还有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代表。各方同意力争在星期五之前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谈判各方在将近十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德国外长斯坦迈尔表示，伊朗方面需要帮助外界建立信心。他说，伊朗之前破坏了外界对他的信任，因此伊朗需要拿出一些具体的方案来，以便重新获得外部对他的信任。斯坦迈尔说，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有核查机制，以便确认伊朗方面是否严格遵守各方达成的协议，不仅要有口头和书面的保证，还需要有实际运作上的透明机制。白宫方面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表示，目前各方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歧。不过克里国务卿曾经表示，各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达成一项最终协议，因此说至少在目前来讲，继续谈判还是值得的。而另一方面，如果伊朗与六大国能够在维也纳达成核协议，常年监督伊朗的核活动以确保德黑兰不制造核武器也将是一项高度技术性的工作。同样复杂的是如何解除对伊朗的国际制裁。有关专家就核协议带来的重大挑战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发自维也纳的报道。
核协议实质上是一种交易，伊朗用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换取国际社会解除经济制裁。但专家们一致认为，不可能有比核检查与经济制裁更复杂的问题了。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所有有关各方将在一片未知的水域中摸索。
这个协议的独特之处在于，核查工作将远远超出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往的任何行动，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监督已经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了。
库克补充说，检查工作的重点将是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和设备的供应链。他们的工作还可能包括根据从其他国家情报部门获得的情报，检查被怀疑进行核活动的地方。但库克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是有局限性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常遭批评的一点就是提前通知对方，使对方能够把一些东西藏起来。
其他专家对核监督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也认为解除制裁会是个复杂过程。
这些都是需要在这个层面解决的技术问题。另外就是如何解除制裁。当然伊朗希望立刻解除制裁，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个主要问题。
巴亚特补充说，解除制裁涉及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采取法律和政治行动。巴亚特指出，核检查与解除制裁的时机有可能是推动核协议的最大障碍，因为双方互不信任。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表示，目前有400万叙利亚人逃离他们国家的战乱，成为难民。难民署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十个月里，难民增加了100万，过去两年当中增加了240万。与此同时，叙利亚冲突没有显示解决的迹象。尽管国际努力呼吁停止战斗，并且在去年举行了两次和平会议，暴力活动仍然在继续，致使更多的叙利亚人丧生，并迫使其他人逃离家园。叙利亚的邻国已经接纳了大量的难民，其中土耳其收容的难民人数最多为180万。联合国说，除了离开叙利亚的那些难民，仍然有760万人在叙利亚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表示，预计还有 20万叙利亚人今年年底之前将成为难民。中国股市星期三巨幅的波动，但是在北京宣布了一系列新措施，以平息三周来的下滑之后开始回升。上海股市开盘之后下跌近 3.5%， 但是午盘翻红进入上涨区位。香港开盘后先是走低，随后上涨近 3%。 中国大陆投资者几天来迅速的抛售股票，加剧了六月中旬以来的股市滑坡，致使市值蒸发大约 30%。 中国证监会星期四拿出狠招，六个月内不准大股东出售股份。新华社说，警方还将启动调查谋取暴利的恶性做空行为。大约1400家内地上市公司，大约占40%的市场份额，宣布停止交易，试图在抛售大潮中保护自己免遭损失。中国股市大跌以及希腊的债务危机波及了全球的投资者。中午时分，东京、首尔和悉尼的股市下跌。被普遍认为是七国集团强劲对手的金砖国家元首第七次会晤于7月8号到9号在俄罗斯的乌法举行。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这次峰会标志着反西方同盟的成立，意在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也有学者怀疑，由于金砖五国在经济层面的实力悬殊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很难以结成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五个金砖国家的首次元首正式会晤在2009年。过去的6年中，在中国和印度的引领下，金砖五国在全球的 GDP 占比持续增长。数据显示，截至去年，金砖五国的经济产出总和几乎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而在8年前，美国的经济产出是金砖国家的2倍。亨特学院政治学系教授辛西亚·罗伯茨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对于这次金砖峰会，美国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动向。他说，
I think America's biggest concern is that Russia and China, particularly with a stronger China and a...
我认为美国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特别是更加强大的中国和修正主义的俄罗斯将会拉拢金砖国家加入上合组织，来共同对抗美国和西方利益。我想华盛顿并不认可这可以实现，因为美国和中国在经贸方面的双边关系非常稳固，也和金砖国家中的民主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的关系很稳固，但这仍然是一种担心。
据悉，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5次会议也于同期在乌法举行。在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其他成员国元首签署乌法宣言，通过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的一系列文件。罗伯茨教授还强调说，中美关系的走向是金砖国家是否能够继续下去的关键。他说
，So far.The BRICS have made it clear they're not an alliance and they're not formally anti-Western.
到现在为止，金砖国家清楚地表明他们并非同盟，也没有正式的对抗西方国家。金砖国家是否能够继续下去并不确定。我认为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对抗性有多么强。如果中美关系可以避免深度对抗，那么金砖国家的合作还会继续。相反，金砖国家就可能要做出选择。当然，这并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部副主席布鲁斯·琼斯在他7月8日的文章中表示，他对这次金砖峰会的成果并不看好。其中一个原因是，除了南非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四个成员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都在经历一定程度上的停滞和下滑。尽管中国经济的官方数据显示其正在增长，但是琼斯在文章中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或市场分析家相信中国的官方数据。同时，一些学者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金砖五国缺乏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连结，这会是他们之间合作的很大阻碍。除中国和俄罗斯之外， 印度、巴西和南非都被普遍认为是民主国家。虽然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也符合民主国家的要求，但是政治学上一般和中国一样的被称为威权国家。但是罗伯茨教授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并不会妨碍五国的合作。他说
They have many differences, but the irony is they've kept it going and they've built these new institutions. And
他们的确有许多的不同，但矛盾的是他们仍然在继续合作，并且建立他们的新的机构。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共同利益，这不意味着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不认同彼此，但至少在他们有共同利益的部分，他们愿意着重这些共同点来合作。
尽管此次金砖峰会提出要做出一些改革的举措，但他认为这很难实现，因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存在彼此竞争性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越关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继续对美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星期二，他和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共同表达了对南中国海海上海事安全问题的关注。有分析人士说，美国不惜触犯中国和越南加强合作，可能是美越中三国关系的转折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阮富仲是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20年来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越共领导人。阮富仲和奥巴马总统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南中国海领土争端。
We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solving maritime disputes.
我们讨论了根据国际法解决海上争端，确保海上航行繁荣和自由的重要性，确保今后贸易的继续往来。
去年五月，中国在中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在越南引发暴力抗议。今年六月，在阮富仲即将访美之际，中国把撤走的钻井平台重新部署到靠近越南的海域。奥巴马和阮富仲星期三发表联合愿景声明，表示将继续加强防务、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海事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有分析人士表示，阮富仲访美表明美越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意味着美国为了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不惜触犯中国为代价，也表明河内对北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可能成为美越中三国关系的转折点。
It depends on how China reacts, of course. China can use it as a pretext for...
当然这取决于中国的反应，中国可以以此为借口采取进一步的强硬行动，指控美国和越南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或者他们可以采取比较成熟和放松的态度来看待美越关系。
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博斯科说，美越合作可能会在短期内导致南中国海局势紧张，尤其是在中国国内股市大跌的背景下，不排除北京会以此来转移民众注意。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面积达800多公顷。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上个月访问越南期间，呼吁各国全面停止造岛行动。他还保证为越南提供1800万美元，帮助越南购买美国巡逻艇。据报道，越南还寻求更新空军设备，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出购买战斗机、巡逻机和非武装无人驾驶飞机的要求。批评人士指出，在越南人权状况改善前，华盛顿不应该给予河内太多的好处，尤其是越南购买限制性武器的要求。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at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s an important one, and we should constantly raise.
我们绝不能忘记人权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不断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并不会因此而阻碍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加强和越南的合作。
阮富仲从7月6号到10号在美国访问，他希望奥巴马总统今年下半年访问越南。奥巴马今年11月将前往菲律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奥巴马总统说，他会在不远的将来访问越南，不过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同样在星期二， 在美国的越南裔民众在白宫前面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华盛顿施压，促使河内改善人权状况。他们还呼吁中国尊重越南的领土主权。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越战结束40周年以及美越外交关系正常化20年后，越共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000多名美国越南人在白宫前举行示威，抗议越南共产党政权的恶劣人权记录。海外越南人全国社团主席段胡婷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记者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在会见阮富仲时把人权作为首要问题。
我们请求美国政府在和越共领导人会晤的时候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促使越南政府释放所有异议人士。
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海外越南人全国社团在声明中表示，越南政府对9000多万越南人民实行集权统治，践踏人权，剥夺人们基本自由，掠夺国家资产。批评人士呼吁，在越南人权状况改善前，华盛顿不应该给予河内太多的好处，比如在向越南军售问题上不要放宽限制。这个社团呼吁河内不要接受中国居高临下的姿态，同时敦促中国尊重越南领土主权。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奥巴马和阮富仲都表示，双方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但是没有在记者会上直接点中国的名。奥巴马还说，他和越共领导人坦率地谈到了人权和宗教自由等分歧。美国之音叶凡、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赴俄罗斯乌法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但是习近平出席双峰会的风头完全被中国股市崩盘的消息盖过，也让刚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显得底气不足。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下午抵达俄罗斯乌法，出席7月8号到9号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和7月9号到10号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5次会议。这是习近平今年第二次访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习近平星期三在乌法双峰会上的行程。
今天上午呢，习近平主席已经启程赴乌法，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和上合组织第15次峰会。那么今天晚些时候呢，习近平主席在乌法将与莫迪总理举行双边会见。
就在习近平前往乌法出席峰会之际，中国沪深股市周三继续暴跌，沪深两市周三已有1249个上市公司停牌。虽然中国政府近期连续出台救市措施，投资者依然丧失信心，出现了抛股恐慌。习近平连续3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体现了对金砖国家合作的高度重视，尤其希望深化金砖国家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上的共识。但目前中国股市危机显然将影响世界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本次金砖国家会晤的另一个重点是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进展。该机构7号在俄罗斯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未来选址在上海浦东世博园内，而中国沪指一度创下2007年以来最大跌幅，整个市场陷入流动性危机。据报道，这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主题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素。俄罗斯作为东道主，积极地筹备和推动两个峰会。路透社援引独立外交政策专家的分析说，金砖国家的团结对普京和西方的对峙很重要，尤其是俄罗斯遭受对 G8 富国俱乐部开除资格的打击。媒体注意到，这两个峰会都没有西方大国的参与，是新兴国家探索多边关系新经验的尝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定了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但他否认5国联手意在针对任何国家。然而时事评论员刘和平在中国媒体上说， 俄罗斯选择乌法同时举行两个峰会，有抱团抵抗美国和欧盟制裁的精心盘算。
我们知道，无论是金砖国家峰会还是上合峰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这是两个由发展中国家自己组织起来的峰会，而且是两个没有西方大国参与的峰会，是西方大国所掌控的国际秩序之下的另外一种秩序。那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次金砖峰会和上合峰会史无前例地安排在同一个时段、同一个地方举行，是俄罗斯方面精心策划与刻意安排的结果。这种精心的策划与刻意安排的背后，实际上透露出了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处境以及旺盛的企图心。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处境是，由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俄罗斯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与封锁，甚至是被开除出了富国俱乐部，也就是 G7 集团。可以说，这几年以来啊，俄罗斯是受够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的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转而向金砖国家组织与上合组织寻求支持，并通过在乌法举行的这两场峰会来推进甚至是领导一场反西方霸权的运动，从而削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地位。所以啊，对于这两场峰会，俄罗斯是寄予了厚望的。
刘和平认为，金砖国家和中国与俄罗斯并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结盟的基础，这些国家是因为利益而结成伙伴关系，无法形成真正的同盟。俄罗斯意图通过这两个峰会达到对抗美欧、摆脱孤立的目的，但这一打算并不一定能够如愿。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971年，一场著名的乒乓球比赛导致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主席毛泽东的亲切握手，以及随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新时代到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体育运动的最佳传统又得到了体现。分别来自中国和流亡藏人社区的女子在德国举行的七人制足球联赛当中历史性相遇，这是1959年拉萨暴动以来，中国和异议藏人社区运动员第一次有记载的会面，也是藏人女足第一次海外之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黑德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来自上海体育学院和印度台拉登的西藏女子足球项目的选手，7月5日在柏林墙旧址附近相遇和拥抱。藏人女子足球队经理凯西·蔡尔兹说，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相遇。他说
：“It was a really amazing moment, and our Tibetan girls just ran to meet them and started hugging them.
这真是美妙的时刻，我们的藏族姑娘跑过去跟他们见面，开始拥抱他们。中国运动员一脸吃惊，我觉得他们不知道在场会有来自西藏的队伍，他们不知道西藏境内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知道我们这些女孩子为什么在印度过着难民生活，真的很美妙。她们愿意听这些故事，如今她们都知道了。
To listening to the stories and now they know.
7月7日是达赖喇嘛的80岁生日，他是为争取在中国治下实现真正自治的精神领袖。北京和藏人流亡政府5年来没有任何正式接触，形成对照的是。在柏林的球场上，藏人和来自中国的运动员作为队友，肩并肩出赛。组织这次活动的发现足球项目的莱亚·格尔尼茨说，这在男足比赛中都是不可能的。
A Chinese national team and a men's team from Tibet meeting would be such a charged situation.
如果中国国家队和来自西藏的男子足球队相遇，那局势可就太紧张了。那就会成了中国有关西藏政策的政治问题，以及每个人表明立场了。这显示女子足球在草根这一层是有绕过政治问题的回旋空间的。我猜想这是会带来改变的，至少对这里所有的人来说。
Political issues and it will change something, I assume, at least for all of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比赛是在题为“超越边界”的一次女子足球会的间歇举行的。这次活动由来自27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包括阿富汗和乌干达。 对阿富汗代表来说，这次联赛是他们第一次在露天球场亮相，在男女混杂的观众面前踢球。虽然在世界各地对女子踢足球的限制仍很常见，但整个活动期间的主轴是对话和培训课。活动的共同赞助方是德国外交部，还包括跟总理默克尔的一次见面。藏人女足队员央丹拉莫说，他们的球队在德国议会拍照时带了一面西藏旗帜，以显示西藏仍是国际问题。美国之音两年前首次报道了藏人女子足球队以及保守的流亡社区的体育官员中仍然盛行的性别歧视。实际上，在流亡藏人成立的西藏国家体育协会的执行主席对女子足球队到海外比赛是否合适表达了疑问后，蔡尔兹切断了和这家体协的关系。史书将这样记载：7月5日，星期日，一支由3名藏人和4名来自中国的队员组成的女子足球队在决赛中以3-1获胜。这次历史性的比赛在让人自然会联想到和解的城市柏林举行。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西藏决议案，议员们在发言中赞扬达赖喇嘛对世界的贡献，同时敦促中国改善西藏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众议院多位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7月8日的全体院会上发言，祝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0岁生日，并且批评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政策。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是西藏决议案的共同发起人，他赞扬达赖喇嘛。
对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来说，他是智慧和感情的化身。对年轻人来说，达赖喇嘛代表了积极的力量，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佩洛西说，西藏问题考验着美国与世界的良知。
如果热爱自由的人不站出来为希望说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任何道义立场，在世界任何地方推动人权。
这项决议案的名称是要求无条件进行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为西藏人民确保经谈判达成的协议。议员们指责中国政府继续压制西藏宗教和文化自由。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美国现在应该挺身而出，支持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人民。
这样做才能让我们更安全，没有任何地方比西藏更能证明这一点。西藏人民不是刚刚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统一回祖国的中国人民，几百年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
决议案敦促美国政府在拉萨建立办事处，观察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为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并且敦促美国政府更积极地在美中两国对话中提出美国对西藏人权、政治与宗教自由的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在海上交战，俄罗斯与美国隐形战机在空中搏斗，上海与硅谷的电脑高手在虚拟空间过招，这些都是美国一部小说的情节。不过这本书的作者说，这些情节也很有可能发生在真实的社会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另一篇报道。
幽灵舰队是一部虚构的战争小说，翻开第一章，描写的是美国海军侦察机和中国军方发生争执，美国指责中国潜艇进入美国水域，而中国坚持说他们在国际水域进行科学研究。这个情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幽灵舰队的作者之一彼得辛格说，
这个故事情节是我们1.5年以前写的，但是1个月以前真的发生了。
美国海军侦察机今年5月飞越靠近南中国海的3个岛礁上空，监视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而中国海军多次警告美军飞机离开，后来美中各执一词， 中方认为美军的行动有损地区和平稳定，而美方认为美国的行动完全正当。辛格强调，幽灵舰队是一部关于21世纪世界大国美中俄军事冲突的小说，并不是预测美中之间终有一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不过他说，小说中描写的军事冲突也有可能成为现实。
不幸的是，21世纪的政治现实就是中国和美国都在训练和武装军队与对方作战，这一点从两国最近发表的军事文件就可以看出，目前正在进行一场真真实实的武器竞赛。
幽灵舰队的另一位作者奥古斯塔·科尔说，有多种原因可能导致美中两国有一天卷入军事冲突。
我们的书描写了很远的未来，那个时候中国有不同的领导层，但是今天我们的确看到两国一些紧张在加剧，这是两国领导人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科尔说，未来军事冲突与过去的战争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涉及到网络战与太空战。
这两个领域被军方认为没有任何历史借鉴，所以说这对全世界来说是全新的领域。
作家辛格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
我们回头再看上次冷战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有好几次由于误解和误判形势把全世界置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下，希望人们从中得到正面的教训。
辛格说，从历史来看，战争有可能是偶然事件触发，也有可能是有计划的发动战争。他说，美中两国军方和文职机构的沟通和相互了解对避免未来的军事冲突非常重要。幽灵舰队这本小说结合了现实与科幻因素，又切合当前人们关注的美中是否终有一战等热点话题，引发了美国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七号举办了研讨会，介绍这本新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网络攻击是一种频繁发生和日益增长的威胁，而且比过去更加的神秘。网络攻击是无形的，但是美国军方研究团队试图改变这一点。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向人们介绍了一个程序，是如何帮助士兵看到本来看不见的东西，从而对网络攻击予以反击。下面是巴布的报道。
有一句老话叫做，你不能跟看不见的东西作战。
关于网络空间，非常困难的事情之一是它是无形的，我们看不到它，所以在网络空间操作是很困难的。
但是国防部被称为 DARPA 的研究实验室的各种高科技当中，一个新的被称为 X 计划的网络安全程序将把网络空间无形的界限勾画出来。 X 计划的开发者前海军陆战队员弗兰克·庞德称这个空间为网络战场。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对抗领域，所以我们要以此来进行推理。
如果没有 X 计划，计算机分析师们需要阅读系统监视程序长时间收集的成千上万的数据点来探测一次网络攻击。
我们能够探测到攻击，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真正的攻击被淹没在了数据当中。
这是典型的监测数据，你可以看到它做成了电子表格格式，它很难读，你必须不停地滚动浏览以找出问题。但是再看看 X 计划，它是同一类的数据，但是却以一种很容易找出问题的方式把数据组织了起来。
这样每个人都能清楚他们所处的网络环境，有点像网络世界的天气预报频道。
每个圆圈代表系统中的计算机，系统管理者可以像在应用软件商店测试物件效果一样，来检查恶意软件和其他系统攻击。
这是我们的视觉提示。
被黑的计算机发出一个红色警，并立即被隔离分析，甚至可以立刻对攻击者发动网络反击。
未来的美军可以像展开致命打击行动一样从事网络活动了。
考夫曼说， X 计划接近完成，将可以部署到派驻在各地的美军部队。
我糟糕的一天只是忘了在咖啡里加牛奶，他们糟糕的一天也许是被枪击中了。如果你坐在这里，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善他们的情况，那下班回家时怎么可能不感到兴奋呢？
X 计划在国防部上个月的一次军事演习中首次亮相。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美国媒体不断发掘出查尔斯顿枪击案嫌疑人迪兰·鲁夫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人们开始辩论他在教堂杀害九名黑人的做法是否属于恐怖袭击。民权活动人士希望把这起案件定为恐怖袭击案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卡查尔斯顿教堂枪杀惨案之后，镇上的居民掩埋死者，人们心中一次又一次浮现出一个词：恐怖。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控制手段，一种制造恐怖和压制的方法。
这次枪击事件习成了美国南方三 K 党等极端组织的长期种族暴力历史，这些组织至今仍在美国各地有活跃的分支。民权活动人士马克·莫里尔说，把查尔斯顿枪击案叫做恐怖活动呛不气愤。
提到恐怖活动，我就会联想到受某种政治理念驱使的暴力活动，由于深信受害者是劣等人、下等人，是威胁而采取的暴力活动。
在查尔斯顿现场，普通民众也使用恐怖主义的说法，
这是对我们国家采取的严重恐怖攻击，是我们国家境内的人干的。
查尔斯顿枪击案发生20年前，美国极端分子蒂莫西·麦克维炸弹袭击了俄克拉荷马市一座联邦大楼，这些都是国内攻击案。而20年来，美国的反恐战争一直聚焦海外威胁。可是新美国基金会数据显示，自从2001年以来，白人至上主义者等右翼分子杀害了48人，人数是出于圣战动机而被杀害者的近6倍。
Terrorism is always a politically loaded word.
恐怖主义是一个政治词汇，我们要对各种意识形态一视同仁，这点很重要，否则就是歧视，把由少数族裔采取的暴力活动看得重于对少数族裔采取的暴力活动。
联邦当局正在调查查尔斯顿枪击案是否在法律上构成恐怖主义，不过即使被定罪，恐怖主义的标签并不意味着鲁夫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21岁的鲁夫已经面临死刑。美国最悠久的民权组织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席说，虽然枪击是恐怖主义行径，但枪手没有能够在黑人社区或全美国制造恐怖。
如果他的目的是以任何方式发起种族战争，那他在这方面是成功了。他发起了一场重新展开的反击种族主义的战争，这就是他所做的。
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日前再次发表声明，对知名独立记者高瑜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将高瑜送往医院，为他的健康恶化进行彻底的诊治。71岁的高瑜因为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而被重判7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7月6日表示，中国政府应确保狱中记者高瑜得到必要的医疗。探视过高瑜的家属和律师说，他患有慢性心绞痛、高血压、美尼尔氏症的内耳功能失调病变，以及未确诊的慢性皮肤过敏症。高瑜表示，他的心绞痛最近频发且更加剧烈，北京第一看守所只给他治疗心绞痛的急救中药，不准他服用原本在家常用的药剂，且无法获得专科医师的诊断和治疗。此前人权观察7月2日已经呼吁中国政府给予狱中的身患多种疾病的高瑜必要的医疗。高瑜代表律师之一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7月3日下午在看守所见到高瑜，对他近期出现的病况恶化感到担忧，尤其是心绞痛加剧和左手出现麻痹，很可能是出现中风的前兆。他说，
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毕竟年纪大了嘛，本来就有很多的这个疾病。他跟我讲最近心绞痛、胸闷啊、胸痛啊加剧， 增加了药量嘛，增加了一倍才能缓解病情。他还有一个新的让人担心的，就是他在左手最近一两个星期突然无力，弯曲之后就无法复原。御医呢认为可能是什么关节炎之类的，但是这可能是中风的前兆。我就是建议他跟个御医去申请做个全面的检查。
尚宝军律师表示，看守所应当安排高瑜到指定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看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到了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去年4月24日，高瑜被指泄露包括不许谈论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七不讲中共内部文件而被秘密拘捕。高瑜本人和律师提出证据否认泄密，但是北京中院今年4月17日重判高瑜七年。随后高瑜提出上诉，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一审判决书无论是在证据、定罪及量刑方面都是对司法公正的践踏。高瑜认为这一判决表明中国的所谓依法治国是空话。高瑜被重判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欧盟、美国国务院以及人权观察、国际特赦、无国界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组织先后发表声明，对判决表示关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他。有美国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即将访美的大背景下，如果高瑜获释，将有利于改善习近平的国际形象，有助于他访美之行，否则将成为他访美的一个障碍。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尚宝军律师还表示，他上周五上午与北京高院查询高瑜案上诉二审进展时得知，该案二审再延期两个月的审线。他说，
这案的两个月的审线到了，上个星期五上午我联系他们，问他一个是合议庭成员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打算延期，然后手头告诉我他们确实是准备延期，正式的这个批准手续还没有下来。通常二审审线是两个月，经批准可以再延两个月，再延期的话就要由最高院批了。所以
今年6月15日，高瑜的弟弟高卫和儿子经特批后得以前往看守所探望他。高卫星期二表示，对高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非常忧虑，担心他的心绞痛、心脏病可能会随时出现危险。他说，
但是他身体状况确实又有新的了情况了，他这个心绞痛啊病情加重了，再一个呢，他的左臂现在是麻木，我非常担心四肢麻痹呢和那脑血管有关系，因为他毕竟71岁了，所以我现在很担心，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下周呢可能律师还要去。这些病啊说不行就不行，一是脑血管，一是心血管。
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接电话的男士表示不能接受记者的电话询问，如采访需要与市公安局的对外部门联系。另外，人权观察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还表示，捏造政治罪名把记者关进监狱已经够糟，还剥夺他必要的医疗照顾，实在是残忍、有辱人格且危险的做法。中国当局对所有囚犯的身心健康负有责任，包括被羁押的政治犯，这种责任包括确保所有囚犯得到所需的专科医护。如果监所中无法提供这种照护，应在囚犯病况恶化前转送医院，而不让囚犯得到适当医疗照护，违反了健康权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高瑜1989年六四期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六四事件被捕，一年多后获释。1993年十月，高瑜再次被捕，一年以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六年。1999年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高瑜是近年来被当局抓获和判刑的最年长的媒体人。高瑜曾多次获得国际组织的奖项，其中包括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自由金笔奖、无国界记者新闻奖，以及两次的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中国外交部曾就高瑜案表态说，中国是法治国家， 公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同时公民也要严格遵守宪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对于高于案件的审判，是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前六四学生领袖熊燕的母亲在湖南家乡去世，熊燕三个月来一直争取努力回国探望病危中的母亲，但是现在已经转为争取回国奔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熊燕是25年前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名列21个学生领袖的通缉名单，并因此入狱。1992年，熊燕流亡美国攻读神学，后来成为美国陆军的随军牧师。他去年曾经申请签证回国探望病重的老母，但遭到休斯顿的中国总领馆拒签。熊燕母亲熊元吴今年80岁，在湖南省娄底市住院，过去几个月一直处于弥留状态。熊燕四月间曾发表公开信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希望允许他回国探母。在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熊燕四月下旬试图搭机从香港回国，但被香港海关遣返。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对熊燕公开支持。熊燕表示，史密斯众议员的代表承诺和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沟通，希望能帮助他取得返回中国的签证，但没有成功。熊燕星期一接到兄长来电，通知母亲去世的消息，要他尽快争取澳元，想办法回家乡送母亲最后一程。据熊燕的好友汪明表示，熊燕此刻非常失落悲伤。他从熊燕转来的电邮得知，熊燕已经联络了另外一位愿意帮助他争取回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罗伯特·皮腾杰。皮腾杰众议员的办公室副主任比利星期二对熊燕表达慰问之意，他表示将尽快和中国大使馆联络，看如何才能让熊燕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汪明表示，
作为我们朋友啊和海外的民意人士来说呢，我们是对中国政府的这种非人道的表现是非常的是不满和这个遗憾的。
他认为美中两国军事首长最近会面，领导人也将会面，都在传媒释出两国友好的信息。汪明说，
如果他们持续的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这件纯粹是人道主义的这么个案子的话，那我想呢，这些议员呢会在习近平访美的这个9月份呢，会就此呢会发出一点声音出来。
今年六四前夕，熊燕和汪敏曾经以公民社会研究院理事长和主席的身份发表《争回国全书》，强调世界人权宣言，认为回国权是天赋人权，不得加以阻拦。熊燕目前还在德州的军队基地等待众议员的回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国民党2016年准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承认曾经罹患癌症做过手术，但是经过治疗目前身体健康，完全能够适应总统大选工作。不过洪秀柱目前面对的不是健康问题，而是他的两岸政策引发的反弹以及民调和声望的下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洪秀柱星期三召开记者会，澄清有关他罹患病痛的经历。
我承认我生过病，所以我知道一般人生病时候的痛苦跟折磨，非常的了解。不错，我罹癌过，就得过癌症，没有错，所以我参透生死，名利对我来讲都是虚幻的。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十分健康的人，我参选，我承担这个责任。
此前有媒体披露 洪秀柱曾经患过癌症，对他的身体健康是否能够承受长时间身心强度要求极大的竞选活动提出质疑。洪秀柱2011年3月在例行体检过程中发现罹患乳腺癌E7，然后立即进行了手术治疗。他说：“
中华民国100年，上天给我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一个考验，让我离癌。可是我4月6号，我就毫不犹豫的，当我3月健康检查发现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立刻告诉医生说，马上帮我动手术。所以我4月6号我就动了手术。4月7号是我的生日。”所以我重生。
洪秀柱竞选办公室向媒体出示的台大医院的诊断证明书说，洪秀柱2011年4月6号手术后，目前已经完全恢复健康状态，截止今年6月3日检查一切正常，可胜任任何工作。洪秀柱说，在他康复治疗期间，正逢总统和立委大选的关键时刻，他并没有因为生病而缺席任何一次重要的党务会议，任何一次需要他主持专题演讲或站台的活动，有时更是一天跑几个场子。他说，2011年底担任立法院副院长以来，一路走来从未缺少过任何一个必须出席的场合，也没有少做任何一件要做的事情。他说，勇敢地面对挑战，洪秀柱向来都是在逆境中向前奋进。有媒体说，透露洪秀柱曾经患癌症的消息并非来自反对派竞选阵营，而是国民党内部透露，意在迫使洪秀柱退选或在7月19号的党代会上取而代之。对此，洪秀柱说，他会坦然面对。
这是一段向唐三藏取经的路，到处都有妖魔鬼怪在考验你的心智。我不是讲过吗？像道士爬刀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艰险，看你怎么过，看你怎么走。如果你连这种勇气跟毅力都没有的话，你有什么能力可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洪秀柱在6月14号的党内初选中以46%的支持率跨越房砖门槛，一时间洪流滚滚，士气旺盛。但是在洪秀柱公开他一中同表签署和平协议的两岸政策后，党内反弹的声音日渐高涨。有媒体报道说，马英九总统将约洪秀柱面谈，讨论他们在两岸政策上的看法。此前马英九表示支持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出征2016。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日前所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支持率为36.4%，洪秀柱仅为19.4%，甚至低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21.4%。对此，洪秀柱说：“
我有退选的念头，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跟大家谈这么多的事情。很简单的道理，民调我一再强调，参考好的民调，自己不会。”引以为傲，以此自满。坏的民调只是替你警惕自己，更加努力。我们期盼的是明年1月16号的民调才是真正的民调，冲到最高点。
对于媒体报道洪秀柱身体健康问题，民进党发表声明说，佩服洪秀柱的毅力，也祝福他平安健康。声明同时强调，选举不要在个人健康上做文章。蔡英文也要求所有选举团队成员在选举中要谨守这样的基本原则。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强台风莲花星期四在中国南方登陆，这是正在扑向中国沿海的双台风的第一个。中国官媒新华社说，莲花袭击了广东，它在那里的风速高达每小时126公里。新华社报道，台风到达之前，广东省当局关闭了学校，暂停客运列车，并召唤船只返回港口。香港天文台发出了强风警报，称莲花每小时的风速达60公里。更强大的台风灿红正在稍远的海面盘旋，预计星期五将袭击福建或者是浙江。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